时髦见土，乃良者少而有者多，此可谓痛哭者矣。中西既是为官吏水师，无非汉奸，皆不利于燕土之境，必欲破其局而后已。闻虎门失守时，水涌奉提督命开炮，无不杂以杀土。此或传闻至此，未必得实。然刘运科与金陵三帅数位，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，其违逆主谋，以及贺歌相从者何止万人，正以各种计事，前后各异，无不有汉奸为外人效力，则其一言不尽污矣。国民性丧失至此，能不惧乎？此一之败绩，尚有一远因，历代与外国通商，多在南海，其地距中央远，为政府监察所不及。南方开辟晚，或移除左迁贬谪之人，或则用孤立无援之势，志气颓唐，能奋发有为者少。甚或不勤惜名节，而多见异物，足以起人贪欲之心，故岭南官吏贪渎者多，因此激变之事，历代有之。特其一患皆不甚惧耳。中西起信，明由烧烟，时因商务。今录中西既是议论两节于后，此书见解成稍偏激。然此论则皆情实也。中西既是节录，自康熙开海禁以来200年，户市之嚣张变迁，令人不可思议。于是论者皆为中西之信，自烧烟起之，今在考前后，乃至信端之源于户市，而非起于鸦片也。夫户市者，时中西交争之力，而官虚牙快，必于专之，外扬阴利而得害，乃似以害于中国，而因收其利。善夫，范魏宗之言曰：匈奴贪上官事，是汉财物，汉以通官事不绝以终之，此生是柔远之术，知者之物之言也。中之云者，终其求利之欲耳。梯行万里，远涉风涛，得利则心，失利则息，人情之长，何足为惧？以自贪利于亲，奸商投客，彼以求利而来，终于失利而返，能无怨谤之沸腾邪？明知窝祸始于中官，既宜商快，终于豪贵，于是外藩之怨日深，而中国一官民交困矣。国出海禁既开，设官有四，将着闽粤，无不可通。乃为己而粤东海关专其利叟，为己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权，税有定则，为己而亦以归费之交名目，为己而亦以归功充饷名目，始则取之在利，继则取之在官。如据澳门月报言，洋行抽用定利不得过三分。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秉控之词，言棉花一石价值8两，向利行用2钱4分，连税银不过4钱。据此则初定税则，每两不过2分，为百中取二。其后每十行用，价值2两，几十倍之矣。又言茶叶税饷2两5钱之外，洋行会馆每时抽费6元至9元不等。即茶叶出口之价不过3-4倍于8两一石之棉花，而税用2行以亏折其10之3，则增设名目之见也。洋商不堪其西索，则控于地方官，地方官不能平其讼，则越控于大府，大府不欲穷其欲，乃回溯于本国，于是带兵船讲论，而干戈之信已起。书曰：若滇木之有油孽，语曰：务必自服也，而后重生焉。由是言之，即使鸦片不入中国，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静而隐忍也。且鸦片之来，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。货物不得其利，乃思取为尽之物以补偿之。若是税用不增，不欠可得，彼又何乐乎以为尽之烟土，而与官吏以把持？但水师之贿赂哉？切为当日欲与之申明燕禁，必先取中西户市之全局，通盘打算，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，更则其虚快之有者而成之，必使藩人井然于生计之营处，不再鸦片之有无。但是关税行用之积度渐除，则胡司查黄之转输自变，此为中外一体，微服并行，智力辅夷之策， 似无余于死者，不清其源而徒塞其流，一旦决堤溃防而莫之恶。虽及时期省商民废助之资，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。有识者关于鸦片之流毒中土，未尝不扼腕长叹，以为其荣首兴于官世，其利皆梗于封疆，则甚矣。陋之之失清而养庸之患大也。以上陆资中西记事卷三十九页下半八行之念一页下半七行。英人自闻烧烟之戏，举国惶惶，皆以此为非正经贸易，期许在我，因请其国主先进栽种。若乘此机会，召会该国，寻其关税行用，如何扰累？未知酌量裁减，则义律先入之言，为义得而终之。临之时查办此案，记其到月未及十日，发令太早，阐释过速，转令善后事宜，一行解决。汉朝错之劝孝景孝弃国也，曰孝之则反素而祸小，不孝则反迟而祸大。致使当日烧烟之举，吾乃累世，故其请罪奏中，未发之于此时，与发之于翌日。其轻重当必有变，然宜人为利是屈，度非有不轨之成。而以今日成平祭酒，水师废池，彼强我弱，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，吾宁神己官变，以虚是无力之所能为，甚无取乎持之己而发之报也。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，今始发令之时，你斩则必斩，你剿则必剿，昔者先言于官目，犯者先治其牙咬，内抵之禁忌言，则外来之焉自治。然后仿严法之减价敌私，平息百货之税则行用，以示通商之利，在此而不在彼。如是数年，然后与之深明焉尽，有不计守细井而就贤谢乎？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作施，而别寻他信，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，各省防范，皆如越冬，则反持者又安见其祸大。今夕之行，故未可同日语也。以上陆字中西记事卷四念页上半四行至完。第十一章，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。五口通商以前，中西隔阂极深，事已虽已结于兵力，允许西人通商，然实非本意所欲，其中不能免于冲突者是也。国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，江宁条约定后，依礼部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，是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，舆情愤激，毁英商馆，使蒲鼎察为香港总督，挑兵舰至广州，依礼部即成肇事之人以谢，乃已。道光二十三年1843，依礼部卒，其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。五月与英换约，九月又与蒲鼎察定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，于是诸国群治法美且遣公使，皆求订约通商。清朝仍命其英主之。24年5月18日，1844年7月3日，中美条约成。9月13日，10月24日，中法条约成。为俄国于28年1848赴英美船来沪，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1806道月，请沪市总督那燕城不许，海关监督严峰不思闸赴，遂准一船进口，亦将七品比铁饰。后任阿克当阿仍准后船进口，总督吴雄光、巡抚孙玉婷未经查明，率准三船回国。赵雄光、玉婷、阿克当阿军交不义，处严峰革职。嗣后该国商船来越贸易，仍当严行驳回。五口通商以后，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，为越人仍元乾隆58年1793，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域，何辞诉于大府，与身就近，大府知其不可，不许之。于是南海潘禺之身世其老，传部一名公籍，令富者助饷，贫者出力，暗户抽丁以办团练，众议汹汹，尽与官为仇矣。道光二十三、二十五。 1843-1845 两年，英人欲入城建制府，皆为越民所阻。25年 1845-43 英人之来也，其应是广州知府刘询登汽船，告以将小玉军民约期相见。越人真知之，于城乡内外遍张揭帖，约以夷人入城之日必成起事。惠询自应船归，但有者犯其前道，立直而驰之。世人哗曰：“官清道以迎洋鬼，岂以无名为鱼肉也？”解府署出巡朝府焚之庭，曰：“彼将事宜，不复为大清官矣。”督府具机变，出事安抚之。英人闻之，遂去。越人亦自得，外人登岸者多方窘辱之。外人数遗书让大吏，大吏谋于绅士，绅士则曰：“此众怒，不可以说动也。”大吏无如何。26年 1846，赔款既清，其英会英代为于虎门，请撤舟山、鼓浪屿驻兵。代为求舟山不割让他国，又以入城为言，于是定约五条，守身入城之旨。第三条申明中国，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予他国。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，应必出而保护，无需中国给予兵费。光绪11年 1885，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信，法见游弋舟山时，薛福成任宁绍台道监理防务，乃于西报申明此曰：“且云今法日强，英日弱，舟山恐将违法所占矣。”英议院闻之以结政府，其政府遂宣称舟山为英保护地，不许他国侵占，法人之谋乃及。舟山的免沦陷，然亦如矣。而入城一事，且引起无穷之劫。道光27年 1847，其英内诏，英人以其管理五口通商，因要其实行入城之约而后去。其英以越人风气强悍，请书其妻2年，英人许之，而要其英入告，其英亦许之。于是许广进为总督，叶明琛为巡抚。29年 1849，英人以2年期田，请入城，广进登齐州见之，不许其入城，而密与巡抚筹战守，各相团练先后至。港督文汉乘舟闯入省河，广进再登齐州。文汉谋捷广进已要入城，两岸亦有呼声震天。文汉惧乃去，不复言入城事。世闻西广进绝子，明琛男皆世袭。于关照军功立从优异许，并承奖越民，好事者遂不留言，欲成事举通商之举。文汉闻之，遗书广进请定越东通商之约。广进采绅士意，要其将不入城列入约中，并出示小玉应商，将约文刊载于其新闻纸。文汉亦许之。世闻奉旨将约文载入档案，所谓广东通商专约者也。明年宣宗崩，子奕立，是为文宗。咸丰2年 1852，广进移都湖广，明琛代为总督，颇议外人。外人投文书折略批数字答之，或敬之不答，外人嫌之，然无如何也。使沿海划船颇有借英旗，为护府者咸丰8年 1858，桂良等在护议商曰：“曾召会英法美三使云，查上海近有中国船户，有各国领事发给其号，寄船30余只，日渐增添，书多不便。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，然无外国旗号，犹不敢玩法为匪，今持旗号为护符，地方官欲加之罪，踌躇不决，遂至无所不为，犯案累累，流弊无穷。上海如此，各口量军不免，忧虑山城巨祸，致起中外争端，万不能不立法禁绝。你请贵大臣急斥各口领事官，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，如有从前遗给者，一概撤销。本大臣一面出示小玉，如有人擅领外国旗号张挂驾驶者，应行查拿，从严究办，彼之警戒。观此，则当时越中不免有视外国旗号为护符者，从何想矣。咸丰6年 1856，9月10日， 有船来自外洋，张英起泊月河，水师千总梁国定一所在接华人，欲治起通番之罪，执十三人卸系入省，并把英起。英领事八下里拒约召会叶明琛，魏武便应以取，不应擅职，且明周子无罪，请示之。明琛不许，因在月之包公室以请，乃许之。使送十三人与领事谢，而英水师提督某欲借此行入城之约，八下里遂托事官水师福寿。于是英直将宁条约欲入城，我执文汉锁定广东通商专约不许。英兵遂亏省会，十月朔献之，然无朝命，兵少亦不能久拒也，后退去。月民怒焚城外商馆，八下里遂持书本国请战，下院否决。英向巴米顿解散下院，众召集，遂通过，破中国改约，赔偿损失，否则战。英政府告俄法，没请拒，俄美金钱是从之，而法王拿破仑三世发兵与协，于是战端复起矣。